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快速梳理了但以理的人生轨迹，从犹大俘虏到三朝重臣。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，他刚进入巴比伦宫廷的时候是怎么拒绝王的膳酒还不被穿小鞋的呢？面对不解梦就杀头的死命令，又怎么冷静的破局呢？那今天的这一集呢，我们不重新的讲述他的人生，我们专门去挖掘他在职场里的关键选择细节。这些藏在经文里边的智慧，或许能够帮助你我去解决当下的职场困惑。就像上一集我们提到的，但以理刚进入巴比伦宫廷就遇到了吃不吃王膳这个难题。王的膳食呢，藏着祭拜偶像的污秽，可能拒绝就是违抗王命。那换作现在，就像是你刚入职，老板让你参与擦边球的项目，你既想守底线又怕丢工作。但是但以理呢，他没有硬扛，而是给太监长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案，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，给我们素菜吃，白水喝。你别小看这10天，这里边呢藏着职场新人的沟通智慧。我们前面提过，你可能会问，不就是吃顿饭吗？但这里边的门道非常深，因为按照犹太的律法，王的膳食里藏着两个信仰的雷区。一个呢是肉可能是祭拜过巴比伦的偶像，他们会把祭拜给神的肉奉献给王室，那这在犹太人看来呢是污秽的。第二呢，是有可能有猪骆驼在当时呢视为是不洁的动物，不食不洁之物是刻在但以理骨子里边的准则。拿起餐具就是向异教妥协，而拒绝呢就是违抗王命。你要知道，负责管理他们的太监长亚什皮拿是因为害怕王，所以呢才严格执行命令的。一个不小心啊，可能连试用期都过不了，直接呢就招致杀身之祸。那但以理的做法呢，他没有直接冲到太监长面前说我不喝王的酒不吃王的肉，而是进去呢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注意，求不是命令，也不是抗议，而是带着尊重的请求。那接着呢，他给出了具体的方案，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，给我们素菜吃，白水喝，然后呢看看我们的面相和用王膳那少年的面貌，就照着你所看的是仆人吧。这个方案妙在哪儿呢？那首先他没有否定对方的安排，但以理没有说王的膳不好，而是说呢我们想试试另外一种方式，这就给了太监长面子，也消除了他对于被对抗的警惕。就像是今天啊，你不想参与一些违规操作，你不说这不对，而是说呢老板，我想试试更合规的方法，先做10天试试，效果不好呢我们再去调整。那相对来说呢，这就更容易被接受一些。其次呢，就是他有明确的评判标准，10天不长不短，刚好呢能够看到饮食差异带来的变化。看面貌是最直观的，当时的人呢认为面色红润体态健康是蒙福的象征，比说再多我身体好我有精神都管用。太监长呢不用担心这些人饿坏了没办法向王交代，因为结果呢是显而易见的。最后啊，就是他这是一个群体的请求，但以理说的是仆人们不是我，他把三个朋友呢也包括进来，这会让太监长觉得呢这不是一个人在故意找茬，而是一群年轻人比较合理的诉求，所以呢降低了抵触心理。果然呢太监长就允许他们做这件事儿，先试看他们10天。但以理敢提这个请求，他不是盲目的自信，而是知道自己的底气在哪里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，而是靠对于神的信靠。 他相信照着神的律法生活不会让自己吃亏，反而会蒙福。果然十天之后奇迹发生了，太监长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。你想想，只吃素菜喝白水，按理说呢，应该比吃山珍海味的人更加瘦弱。但是但以理为什么更健康了呢？这不是素菜有神奇的功效，而是神的恩典。因为神呢，要借着这个结果向巴比伦人证明，遵行我的律法必得益处。也正是这个结果呢，让太监长彻底放心下来，不仅让他们终久的吃素菜喝白水，还把他们的学业托付他们。因为他不仅看到这群年轻人不仅有原则，还有神的祝福。现在很多职场的新人会觉得坚守原则会吃亏，但是但以理的经历呢，告诉我们真正的职场底气不是说那种加引号的会来事儿、会讨好，而是要信靠神。刚刚呢，我们聊了但以理作为职场的新人，用十天的试验守住了自己的底线。但是职场啊，哪只有新人期的考验呢？当危机突然砸过来，比如说老板给你一个完不成就要走人的任务，或者呢是工作出了纰漏你要背锅，该怎么应对呢？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但以理面对死亡命令的时候是如何破局的。后来呢，但以理遇到了更加凶险的职场危机，尼布甲尼撒王逼哲士说出忘了的梦，解不出来呢就杀头。如果换作你，老板给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根本做不到，还是说自己熬夜瞎试试呢？但以理的做法呢就很特别，他先对传令官说求你宽限我，没有着急解决问题，先给自己争取了缓冲时间。一天夜里，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使他烦乱的梦，醒来之后呢却忘了自己到底梦见了啥。但是啊，他偏偏认定自己的哲士们既能知道梦的内容，又能讲解其中的意思，于是呢就下了死命令，所有的哲士、用法术的、加勒底人、关照的都给我找来，谁能解我的梦，我就赐他极多的赏赐，把他立为在我国中第三位的高官，谁解不出来呢，就把他凌迟，家产也必被抄没。哲士们急得可快哭了，连连求饶，说求王将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。可是呢，尼布甲尼撒呀已经被烦乱冲昏了头，他认定他们一定是故意推诿，所以呢非常生气的下令，你们如果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就必被凌迟，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。很快这个护卫长呢就带着士兵开始抓捕所有的哲士，也包括但以理。当士兵找到但以理的时候呢，刀已经出鞘，换作谁呢都可能会慌乱的语无伦次，要么就跟士兵争辩这根本不可能，要么呢吓得瘫软在地。但是但以理的反应呢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面对生死关头，但以理没有慌乱也没有争辩，而是平静地对传令官说，求你宽限我，我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就这一句话，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。传令官呢就去告诉王宽限但以理，避免了他被立刻处决的命运。很多人遇到危机第一个反应就是立马解决，所以呢越急越乱，反而就把事情搞砸了。就像是你呢即将召开一场发布会，那项目上线前一天呢核心功能突然崩溃了，距离演示呢还剩下一天的时间，一开始呢就会慌的赶紧改代码，结果呢越改问题越多。但是如果你能冷静下来跟老板申请宽限半天的时间去排查问题，那有可能在团队的配合之下就能顺利的找到漏洞。但以理的这种求宽限，它不是逃避，而是给解决问题呢留足了思考和寻找帮助的时间。但以理争取到时间之后呢，没有关起门来绞尽脑汁的想梦，因为他知道啊， 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知道国王的梦，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，而是超自然的奥秘。所以呢，他立刻回到了住处，把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三个朋友叫来，这事儿告诉他们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。这里边的细节就是，但以理呢，他不是说自己先试试，不行再求神，而是第一时间就找到朋友一起祷告。他知道，面对超出能力范围的难题呢，只有神能给出答案。果然，夜间神在异象当中告诉但以理，不仅让他知道了梦的内容，那个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点半泥的巨像，还明白了其中的讲解，这是神对未来列国兴衰的启示。第二天，但以理穿着官服来到了尼布甲尼撒王面前，他没有一上来就炫耀我知道答案了，而是先郑重地宣告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，加勒底人关照的都不能告诉王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。他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，没有提一句我厉害我聪明。这在职场里是很难得的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呢，做出点成绩就急着在老板面前邀功，把团队的努力外界的帮助都抛在脑后，久而久之呢，不仅引起同事的反感，还会让自己陷入到自我膨胀的陷阱。但是但以理呢，却用谦卑赢得了更大的信任。尼布甲尼撒王听完讲解之后，当场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，并且呢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，还立他为总理，掌管巴比伦全省的哲士，连他的三个朋友呢也被提拔为省中的总长。所以你看，不贪功的人，神反而会给更多，就像诗篇37篇11节所说的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职场当中的谦卑从来不是吃亏，而是蒙福的开始。
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，
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，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。
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，
现在面对吵架呢，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。
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，
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，等待上帝回应你。
天路难行客，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。
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，我是星源。但以理呢，靠智慧化解了危机，还升了官，从顾问变成了高管。可是高位上的诱惑跟陷阱呢，其实比新人期遇到的危机更难对付，比如说权力带来的膨胀、金钱的贿赂、政敌的构陷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们还要看看但以理在波斯当上了总长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做到高位守正的。上一集咱们知道，但以理在波斯当总长的时候呢，遭到了政敌的构陷，被扔到了狮子坑里边，却蒙神的拯救。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啊，他明知道向神祷告就会死，却还是一日三次双膝跪下祷告感谢他的神，这跟素常一样。这就像今天的我们，明知道呢加班有可能会错过聚会，明知道按原则做事呢可能会得罪同事，那还能不能像但以理这样不隐藏自己信仰的选择呢？但以理的脱颖而出引来了其他总长和总督的嫉妒，他们要商议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。可是呢，查来查去却找不到他的错误和过失，因为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在高位之上啊，想要做到毫无过错，需要极强的自律，还有对神的敬畏。你想想，但以理手握大权，那想捞好处简直是太容易了。比如说接受总督的贿赂，给他们行个方便，或者是利用职权呢安排自己人建立个小圈子，再或者呢在工作当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得罪人。但是他没有，他始终忠心办事儿， 对国王忠心，对百姓负责，更对神敬畏。所以就像是今天有一些高管一样，尽管是手握决策权，但是呢，他能够守住不拿回扣、不搞裙带关系、不做假账的底线，靠的呢，就是这份毫无错误过失的坚持。可是啊，那些政敌并不甘心，找不到工作上的把柄呢，就开始打信仰的主意。他们知道但以理这个虔诚的犹太人每天都会祷告，这个呢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突破口。政敌们联名向大流士王求告，王啊，求你立一条禁令，30日内不拘任何人，如果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空中。王啊，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，使禁令绝不更改，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律例是不可更改的。这个陷阱啊，设计的可是太阴险了。首先，加盖玉玺不可更改。马代跟波斯的律法呢，有个特点，就是国王一旦盖章了，就算是后悔也不能改。这一点呢，就把但以理求国王开恩的这条路给断了。其次呢，向神求告就扔狮子坑，专门针对但以理的祷告习惯，只要他照常祷告，就是违抗禁令，必死无疑。最后呢，用王的荣耀当借口，政敌们说，凡向你求告的就必蒙你赐福，让王觉得呀，这个是遵从自己的好事，所以呢就放松了警惕。大流士王果然就没多想，然后呢就立这禁令加盖玉玺。禁令一下，整个宫廷都知道了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这个但以理到底有什么反应，是为了保命暂不祷告呢，还是坚守信仰不怕狮子坑呢？但以理知道这条禁令之后呢，他没有犹豫，也没有偷偷摸摸的祷告，而是回到自己的居所，他的窗户呢开向耶路撒冷，就照常一日三次双膝跪下，在神面前祷告感谢，跟以前是一样的。我们呢继续去深挖经文里边的细节，自己的居所说明呢他没躲起来，就在众人能够找到他的地方，而且呢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这是在公开宣告他的信仰呢是指向那位西安的神，从来没有因为身处异邦而改变。一日三次是多年不变的习惯，他没有因为禁令就中断，双膝跪下是全然的敬畏，祷告感谢更是在危机当中的信心。他感谢的不是可能豁免的恩典，而是无论环境如何都信实的神。这哪是偷偷遵守啊，这分明就是公开公正。但以理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我的信仰不是私下里的爱好哈，而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根基。政敌们呢很快就窥探得失，见到但以理在神面前祈求，立刻就跑过去告御状了。王啊，那位被立治理通国的犹大人但以理，他不理你，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，他竟然一天三次向他的神祷告。这个消息传到大流士王的耳朵里呢，他瞬间也慌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他太看重但以理了，心里甚愁，一心想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可是马代和波斯的律法不可更改，国王呢再想挽回也没用了。最后王只能无奈地对但以理说，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。侍卫们迅速行动，拿住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，还用石头封上坑口，连国王的印都盖了上去，使惩办但以理的事儿毫无更改。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，漆黑的坑底，狮子呢低吼伴着呼吸声，冰冷的石头堵住了所有的光亮和生机，换作任何人恐怕都要崩溃绝望。可是但以理的反应在经文当中没有一句慌乱的记载，他不是不怕，而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最终交托在神手里，不是交给狮子，也不是交给国王。那天夜里大流士王睡不着觉，他惦记着但以理，但是呢又无力回天，而坑底的但以理呢想必还在祷告， 不是求神赶紧杀了狮子，而是求神成就你的旨意。这种把结果交托神的平静，正是高位守正的核心。权力、地位、甚至是生命，都只是神托付的管家之职，而最终呢，只是对那位真正的掌权者负责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大流士王就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，声音带着颤抖的喊：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坑底立刻传来但以理平静的回答：王啊，愿你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侍卫们赶紧挪开石头，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，他身上毫无损伤，因为信靠他的神，没有一点伤痕，连狮子的爪牙都没有碰到他。这不是狮子正好不饿啊，而是神的神迹，神要借这个奇迹向波斯全地见证，敬畏我的人虽然身处险境，却必蒙保守。大流士王见到这个情况，赶紧下令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，扔在狮子坑里。结果狮子就抓碎他们，咬断他们的骨头。接着国王颁布了一道新诏令，通国的人都当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。但以理没有靠争辩洗清自己，没有靠人脉免于刑罚，而是靠神的奇迹做了最有力的见证。在经历了狮子坑事件之后呢，但以理不仅没有被降职，反而呢，在大力乌王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，他在高位上一直待到80多岁，从巴比伦到波斯四朝更迭，权力在手中从来没有迷失，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是神的仆人，不是权力的仆人。很多人追求高位呢，其实是为了追求说了算，被尊重，赚更多。但以理的故事告诉我们，高位的真正价值呢，是做见证的平台。当他在新人期守住底线，是向太监长见证遵行神律的蒙福；当他在危机中解除王梦，是在向尼布贾尼撒王见证唯有真神和奥秘；当他在高位上不避狮子坑，是向波斯全地见证永生神的信实。亲爱的弟兄，今天呢，我们从但以理身上学到了三个可以直接使用的职场方法：新人守住底线，别硬刚。就像但以理那样呢，找到一些替代的方案，比如说呢，他吃了十天的素菜。那遇到危机呢，也别慌，就像是先前但以理那样，求宽限时间，再找神去寻求恩典。如果有机会位居高位的时候，千万别飘，就像他那样，忠心到毫无过失。所以下次呢，如果我们在遇到要不要妥协的时候呢，不妨想想这些细节。信仰从来不是抽象的道理，而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做有智慧的选择。或许你现在正处在新人的困境当中，纠结要不要为了合群去妥协底线。或许呢，你正在面对看起来无解的难题，加班到深夜仍然看不到出路。或许呢，你已经身居高位领导层，却被诱惑和纷争包围。但以理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哪种处境，作为异乡人却不被同化，持守信仰呢却不生硬，这就是最好的生存智慧。好，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困惑，尤其是你自己的身上如果有想要分享的见证，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。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难行客的汉语拼难行客 at 良友 .net。 那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一起走进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故事，看一看他们在面对火窑的威胁时，那句即便神不拯救我们也不顺从的祷告藏着怎样的勇气。别忘了持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天路难行客节目， 我是星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